川普总统为失败而谴责民主党和个别共和党人，川普还赞扬了大多数共和党人的努力。
川普牵头设立的调查选票舞弊的委员会尚未工作，但该委员会的存在已经将党派竞争推向了极限。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当局正在调查上周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澳大利亚妇女事件。
中国时间7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为健保改革的失败而表示失望，并且呼吁呢选民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支持共和党。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推动参议院表决通过废除现行医保法的计划遭到了阻力，那么表决呢可能会延期2年。共和党最新一次的废法努力呢，周一已经告以失败。
麦康奈尔决定推迟废法投票之前，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杰瑞·莫兰和麦克里星期一晚上拒绝支持旨在废除现行的奥巴马医保法的最新议案。他们的决定致使共和党内的反对票增加了至少4票，那么超过了最新方案获得通过的最低门槛。
其今年6月，由于支持的票不足，麦康奈尔不得不取消了投票。那么，共和党呢，在参议院以52-48席占多数，而由于民主党全体都反对新的医保提案，那么共和党的党内呢，一旦有人发生所谓辩解，那么提案呢就无法通过。好，虽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让奥巴马的健保自己失败，不过白宫表示不放弃继续国会议员沟通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的健保。而在有关通俄门的调查方面，以及奥巴马时代的通过的伊朗核协议，那么白宫呢也做出了反应。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刚才参加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我们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林森你好，对，没错，在今天的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的确这个奥巴马的健保，还有这伊朗核协议，还有通俄门呢，都成为这个媒体关注的焦点。那首先在这健保方面呢，刚才我们也听到您在新闻当中讲过了，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呢，尤其是共和党的议员，许多人其实是不支持这个推翻奥巴马健保并且取代的一个新的方案，因此导致了这次这个法案的流产失败。不过呢，白宫方面今天由这个白宫的这个副发言人这个沙拉哈克比桑德斯呢，他则是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说，他说呢，奥巴马健保无法持续，它是一个完全的失败。他认为呢，这次健保法的这个无法推动改革，完全是民主党的错。不过呢，这个现场也有其他的记者指出啊，就是说现在白宫还有这个国会两议院呢，参议院跟众议院都是由共和党来主导，并且完全掌控的。那为什么会把这个过错认为是民主党的错？对此呢，沙拉桑德斯他认为是说，因为当时的健保法是由民主党通过的，所以民主党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么根据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呢，他也在推特上表示，他认为说呢，就像我一直所说过的，就让奥巴马健保自己失败之后，我们再团结起来推一个新的方案，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与这个川普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的说法，也就是要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健保的说法大不相同。那么在今天在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他针对记者提问说，为什么川普总统现在的说法跟当时他在竞选的时候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表示说，川普总统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现在还是认为奥巴马健保是失败的，必须持续的与国会议员来沟通，并且呢继续的推动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健保。那么呢，针对现在也有提出来说，只要推翻奥巴马健保，但是不提出取代方案这样的说法。白宫发言人的说法是说呢，白宫目前是开放，也不排除考虑所的选项，也就是说白宫也可能会支持只光废除健保，但是没有替代方案。那么白宫发言人也说呢，川普总统还有很多的这个计划要推行，除了健保法之外，还包括大家所关注的税制改革。他认为说税制改革将会是在健保法案的改革之后才会开始推动。那么此外呢，这个 通俄门的又再度成为了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啊。今天有记者提问，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还有他的家人呢，在请了这个私人的律师来为这个通俄门的辩护以及调查。那么到底这个钱，这个律师的钱呢，还有这些发言人的钱，是由川普总统自己口袋出来的，还是美国纳税人的钱？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发言人他只是说他不了解这个实际的安排跟情况，因此他不做回答。那此外呢，还有就是伊朗核协议，我们知道说白宫昨天刚刚这个重新的证实了伊朗的确在贯彻并且落实伊朗核协议。那么这也与刚才之前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呢，他不断的强调说伊朗核协议是一个烂协议，是一个坏协议的说法好像不大一样。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发言人他也认为说，他说目前川普总统的看法还是一样的，他依然认为说这个伊朗核协议呢，奥巴马时期通过的伊朗核协议还是一个烂协议。那么他认为说白宫并不能够拥有核武，白宫认为说伊朗并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知道说贸易一向也是白宫非常关注的焦点，这个美中的经济对话也即将要展开。今天呢，白宫也说了，今天早上呢，白宫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呢也正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希望让这个协定呢对美国的农夫、对美国的农场能够更加的公平。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礼拜呢刚好就是白宫推动的美国制造周 Made in America Week。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这个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赫尔曼从白宫发来的美国制造的报道。
白宫院子地上摆放着美国50个州生产的产品，有缅因州生产的游艇，也有夏威夷生产的朗姆酒等等。即使是静静地停放在白宫草坪上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也成了展品。这架飞机是康涅狄格州制造的，川普总统跳上了威斯康星州生产的一辆消防车。几分钟之后，川普签署一份公告，宣布7月17日为美国制造日。他说现在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说行政当局已经清除了监管法规方面的障碍。
几十年来，华盛顿让其他国家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消灭了美国数百万个就业机会，等着吧，看看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你们都会非常高兴的。
民主党人称川普发起的美国制造周活动是虚伪的缩影，他们说总统应该做的不是说教，而是身体力行。
如果你要说教，还是从家里开始。川普衬衫和领带都是在哪里制造的？是中国。川普家具是哪里制造的？是土耳其。
那些标着川普女儿伊万卡川普名字的服装系列也是产自海外，这个事实多次被参加周一白宫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提出来。周一的记者会是不允许拍照的。
有些产品在美国或许无法规模生产，没有需求，但是与这么多其他东西一样，如果有需求，有足够的需求，那么就有希望有人办厂来生产这种东西。
贸易分析师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人们现在处于相互联系的全球性经济之中。
工厂突破了围墙，现在又跨越了边界和大洋，所以在美国零售商店货架上摆放的一件最终产品，往往包含着5-6个国家甚至是10个国家生产的增值零部件。
这些争论并没有让白宫的决策者萎缩不前，他们正在推动保护主义议程。数十年来，来自两党的历届行政当局都跟随美国主要工商团体的脚步，大力推动国际商业与贸易协定，而川普政府试图扭转这一趋势。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是，我们知道刚看到的就是这个美国制造周的报道。那么不过呢，就像我们昨天所讲到的，还有刚才我们这个报道里面很多的民主党议员提出来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全球化的供应链底下呢，你很难去区别到底哪一些产品是在美国制造或是在海外制造呢。那包括像川普总统自己家族里面的产品，有的是中国制造的，孟加拉制造，或是印度制造的。那么在这个本次的这个美国制造周的50家企业里面呢，就像有这个提供这个吃鸡肉的这个餐厅。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最近美国开放了中国鸡肉进口，所以说是否中国的鸡肉也会进入到美国市场，进入到所谓的美国制造的鸡肉的餐厅里面，所以这也是一个全球供应链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好，我们继续来看参议院共和党人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计划失败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呢，现在将支持麦康奈尔的新计划，并将目光放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希望呢将更多的共和党的议员送进国会。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下面的报道。
我对推翻并立即取代失败的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无法成功感到遗憾。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参议院院会上正式承认，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案失败了，无法获得参议院通过。在两名关键的共和党议员星期一晚间宣布不会支持共和党医保法后，参议院共和党一共有四名议员表示反对。而共和党想要通过他们所提出的医保法案，不能有超过两名反对者。在民主党拍手庆祝的同时，麦康奈尔已经决定将进行 B 计划。
在未来几天，参议院将继续就推翻奥巴马医保法进行表决。我们同时将用2年稳定的过渡期来努力讨论出一套以患者为优先的医保法案。
参议院现在从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变成先推翻奥巴马医保，几年之后再想出新计划，这样的想法已经获得了白宫的支持。
我的想法是2018年我们要让更多人当选，我们必须让更多共和党人当选，而我们也应该和这些反对的人谈谈，他们必须要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反对，我相信他们有很好的理由。
目前已经有3名共和党议员说他们不会支持共和党的先推翻后取代的新计划。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全体院会上再次向共和党人喊话，表示没有替代方案就推翻奥巴马医保将为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呼吁两党进行合作。
医疗是需要的，是两党合作的医疗，而不是二次手术。我们敦促共和党同仁能改变方向。多数党领袖今天早上所建议的先推翻奥巴马医保，通往的不是两党合作的解决之道，而是一场灾难。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牵头设立的调查选票舞弊的顾问委员会尚未开始工作，但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报道，该委员会将激烈的党派辩论推向了极致。
成立这个顾问委员会是由于川普总统认为2016年大选时有数百万选民非法投票，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因此比他多得了近300万张选票。
所有这些票都没有投给我，他们全部投给了另外一边，所有这些票都没有投给我。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川普的说法，负责选举的官员们说他们没有发现广泛的舞弊问题。
我们没有发现阿灵顿郡在2016年大选中存在任何已知的可衡量的选票舞弊现象，一个也没有。
琳达·林德贝格的一个主要工作是确保及时更新选民注册数据。皮尤研究所201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8条选民注册数据中就有1条是过期的，约有180万已过世的人仍然被列为选民。里克·哈森教授通过 Skype 警告说，这份报告并不能证明存在广泛的选举舞弊现象，
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我的邻居搬家了，我要替他投票，或者我的邻居去世了，我要替他投票。这并没有发生，我们并没有案例证明这发生了。
白宫官员还声称有非公民非法投票，并没有被查到。他们引用了一份2014年的报告，估计在2008年选举中有超过100万非公民参与了投票。但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承认，他可能夸大了非法投票的人数。有一些人希望川普调查选举舞弊的委员会能够负起责任，其中包括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的杰森·斯尼德。他通过 Skype 说，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委员会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委员会还未就需要被采纳的政策或者是问题做出结论，我们仍旧处于这个程序的初级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要收集数据，他连一次会还都没有开过。
很多共和党人希望这个顾问委员会提出具体步骤，让选民名册更加清楚，并实行更严格的选民身份法，使舞弊更难产生。民主党人坚称这些步骤会使人们更难以进行投票。
他们正在寻找300万在去年总统大选中非法投票的选民，来证明川普总统自夸赢得了全国多数选票的说法。当然，他们是找不到的。
这是一个会引起分歧的问题，而且被现任总统弄得更有争议了。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白宫报道。
美国星期二对18名伊朗个人和组织实行制裁，指责他们支持德黑兰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进行武器交易。此前一天，美国再次确认伊朗仍然遵守2015年达成的有关以核问题的国际协议。那么此次制裁冻结了黑名单上所列的个人和机构可能在美国的财产，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商业往来。美国国务院制裁了两个和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有关的机构。国务院表示，这些机构参与了弹道导弹的研发和试射。
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今年四月，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后，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得以缓解。此次对话前两天，也就是本周一，川习会期间，双方同意就经贸问题展开的百日计划刚刚结束。目前的美中经贸关系状况如何？那么此次会谈双方关注的议题有哪些？现在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为我们解读这些问题。肖洵你好。
你好，鲍荣。
是的，美中此前每年都会进行这个战略经济对话，
对，
今年则改变了沿用多年的对话机制，将战略安全和经济议题分开进行对话。请您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背景好吗？
是的，这次就是分开举行的第一次的这个经济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两国之间的对话。那么这个对话机制是这个创立的背景呢，可以延续到这个当时的四月份的川习会，也就是在这个海湖庄园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来访的时候和美国的总统川普在当时呢见面的时候，双方同意设定这样一个机制。当时呢双方同意进行这个百日计划，就是就这个经贸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然后找到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百日计划是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啊，那7月17号的时候结束了。那么就今天隔一天呢，星期三马上就开这个战略这个全面经济对话。那么等于说是对这次这个百日计划看一下的做一下这个总结，然后呢有一些这个重点的问题可能也需要进行讨论啊。
是的，那么当前美中的经贸关系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以及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就是他当选入主白宫之初呢，对中国的和美国之间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强烈的批评态度，而且曾经多次的就是说要表示要对中国进行这个做一些这个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要征收高达45%的关税等等等等。那么川习会之前呢，因为这个朝鲜核问题呢使得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些这个转变。那么川习会过后，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还有川普政府在这个美中贸易关系上面的这个态度呢有了急转。那么当然大家的这全面的分析就是这个基本上的分析是认为这个这个美国呢是希望川普总统是希望习近平政府能够在这个朝鲜核问题上得到这个提供一些帮助，那么拿这个贸易来作为这样一个筹码啊。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贸易的这个不平衡的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反倒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啊，今天这个数字就是说到2016年的时候，就去年啊，全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有3470亿美元。那么呢，今年的头五个月呢，美中的贸易赤字就有这个1380亿美元之多啊。然后呢，大概就是这前五个月和去年的前五个月相比呢，大概有5.3%的这个增幅。所以呢，现在这个贸易逆差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呢，等于说是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所在。
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朝核问题和这个贸易问题。那么这次会谈，您觉得重点还有哪些？而且双方关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双方主要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昨天他这个新闻记者会就是这个财政部啊，这次我先介绍一下，就这次这个对话呢，实际上是在美国方面由财政部和商务部同时牵头，那么在中国呢是由这个中国的副总理汪洋 副总理呢带队来这里进行对话。那么这个昨天那个财政部的这个新闻官员只是透露了一下，就是说的这次会谈的一些这个谈话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方面啊，等于说他这个 track 是有什么，他提到这个就是说贸易，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还有这个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叫什么金融机构，还有全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一次对话的最中心的要点是在于这个双边的贸易关系。
好的，谢谢肖洵的报道。
好，谢谢。
贸易议题将是这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那么，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为美国社区带来工作机会，这往往呢是被视为是一场双赢的。我们的记者平章不久前走访了一座即将迎来中国投资的美国小城，探访通过双赢的道路有怎样的期待和挑战。
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弗利斯特市，一片占地161英亩的闲置厂区，在寂静中等待着它新的主人。
我身后的这间工厂曾经是日本三洋公司在阿肯色州弗利斯特市投资新建的一家电视机厂。这家工厂在运营了30年之后，于2007年停产，之后这片厂房便陷入了闲置的状态，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在2017年的5月份，阿肯色州的州长哈钦森宣布，有一家中国公司正计划投资4亿1000万美元，将这间工厂改造为一间纺织厂，并承诺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
即将在弗利斯特市投资建厂的是山东如意科技集团，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之一。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任麦克普鲁斯顿是这个投资项目的主要牵头人。
对如意来说，我们这里种植棉花，我们有他们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一点。其次是我们的战略位置，全美2/3的人口都分布在离我们这里几天车程的范围之内。我们这里有东西向的40号洲际公路，还有南北向的55号洲际公路，道路通往4面8方。而东面的州界就是密西西比河，你很容易到达港湾，将货物放上驳船，就可以将它们运到中国、欧洲、南美、拉丁美洲任何地方。而且在弗利斯特市还有特别好的厂房，这个厂房已经闲置很久了，也满足如意的需求。
这些优势使得弗利斯特市成为了如意集团在北美首家工厂的落脚之地。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这个仅有约15000人的小城。拉里·布莱恩特在弗利斯特市担任了近15年的市长。
除了高兴地跳起来，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来表达我对于这件事儿有多么的开心。
弗利斯特市是阿肯色三角洲的一部分，这个地区传统上以棉花等农产品种植为主要的经济支柱。但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这个地区的工作机会日益减少，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流失、经济的衰退和失业率的上升。而10年前三洋公司的离开更加剧了这个城市的经济萧条。10年后来到弗利斯特市的如意集团承诺要带来800个工作机会。按照承诺，这800人大多会从当地及附近地区招募，平均时薪是15.75美元，近乎是这里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
当地的老百姓自打在电视上看到这条新闻，知道这件事儿是真的，就不停地给我的办公室还有县里的就业办公室打电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很高兴，每个人呢都在期待。如果他们今天让人们来填工作申请表，他们明天就能收到几千份的申请。
皮埃尔·埃文斯曾经是弗利斯特市商会主席，如今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名为 Delta Q 的烤肉餐厅。
他们要在这个地区雇佣800人，这对我们除了帮助就是帮助，不仅帮助我们的生意，对所有的生意都会有帮助。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多的收入，这么多的钱涌进来，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小社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
在这附近有很多像我现在所身处的这样的棉花地，如意集团的纺织厂在建成之后，预计将每年消耗掉20万吨的阿肯色棉花，这对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这对我们的棉花产业将有巨大的影响，对整个供应链都是好的，不过对棉花产业尤其好。他们每年要购买20万吨棉花，这几乎是整个阿肯色州的棉花总产量。棉农们会因此种植更多的棉花，也会有更多的钱进到他们和他们的工人的口袋里，还有中间环节的人，那些将棉花打成捆的人，那些将棉花运到工厂的人，还有将成品运出来的人，都会因此而受益。所以这个投资项目会对整个供应链产生指数性的影响。
目前如意集团在弗利斯特市的投资项目正处于启动的阶段，工厂改建将于2017年晚些时候开始，投产日期则定于2018年的中旬。虽然中美双方都期待这个项目会带来双赢的结果，但一家首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企业要在这里顺利的落地生根，期待总与挑战并存。多听取地方专业人士的意见，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的建议。弗利斯特市商会所聘请的咨询公司成为了如意集团在当地的军师。
因为如意之前从来没有在北美或者美国做过项目，而我们和如意以及这里的商会还有我本人和如意之间在过去的一年半内多有合作，所以他们觉得有我参与启动工作更安心。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问我，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在那里可以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获取。他们希望非常非常小心，不要由于疏忽而做错什么事或者违反什么规定。
布洛克维尔说，和硬件准备相比，更大的挑战是人才的准备。弗利斯特市及周边地区此前并没有大型的纺织厂，这意味着如意要想获得足够多的熟练纺织工，甚至是能够操作电脑设备的技术型工人，只能依靠职业培训。
我们正在和弗里斯特市里的东阿肯色社区学院合作，针对如意的需求来设立一些培训项目，培养他们所需的技能。是的，我有信心我们能应对用工这个挑战。
最大的挑战或许会出现在投产之后。许多进入美国的中国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劳资之间、企业和地方社区之间由于文化冲突而产生的摩擦。对此，弗利斯特市市长布莱恩特却并不担心。他说，昔日在这里的日本三洋公司并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中国公司也应该不会。
我觉得这跟钱从哪个国家来没有关系，这是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有多元化，不同的人们能在一起合作，没有谁会担心其他的那些事情。
那你会改变自己的菜单吗？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
我觉得不一定需要。我想他们会喜欢烤肉的，我觉得他们的口味会变得跟我们一样。我倒不用成为一个做中餐的专家，而且我们有春卷呢，烤肉春卷卖得很好的。
弗利斯特市市长告诉我们，通往厂区的这条三洋路未来会更名为如意路。一个身处经济困境中的小城已然对中国投资张开了热情的怀抱，但通往双赢的道路难免充满坎坷，除了有美好的期待，或许还需要有更多对困难的预计以及准备。美国之音记者西西平章，阿肯色州弗利斯特市报道。
非法象牙交易已使遍布非洲的大象数量大幅减少，活动人士希望加大执法力度，打击象牙交易幕后那些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学者认为，中共过去几十年来依靠保持经济增长来维持政权合法性的道路，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为健保改革失败而谴责民主党和个别共和党人，川普还赞扬了大多数共和党人的努力。川普政府启动了美国制造周活动，强调美国制造的重要性，宣传将美国工作从海外召回来的政策。随着中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企业选择赴美投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保罗·塞尔瓦星期二说，朝鲜的导弹虽然有足够的射程，但是不具备所需的制导能力，无法以任何精确度打击美国。朝鲜在7月4日试射了一枚导弹，平壤宣称这是第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称掌握了给这种导弹配备核弹头的能力。
华裔美国公民王希月因为被伊朗政府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周日被判处十年监禁。王希月的妻子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发表声明，表示王希月被冠以不实的罪名，他敦促伊朗政府释放王希月，让他与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团聚。王希月于2016年8月8号在伊朗被捕入狱，伊朗指责王希月为美国政府和机构搜集秘密和绝密的材料。王希月的导师科特金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由于论文研究的需要，王希月必须到阿富汗、伊朗等地方搜集资料。科特金教授也敦促伊朗释放王希月。
非法象牙的交易已经使遍布非洲的大象数量大幅度减少。这一周，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和活跃人士聚集在日内瓦，参加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大会。有关详情，我们就请连线记者莫菲进一步了解。莫菲。
好的，王蓉，我们一起来看。据联合国估计，每年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额达230亿美元，这其中呢，很大一部分来自象牙贸易。一个总部位于伦敦的公益机构环境调查署最近呢，公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走私团伙如何采购、运输和贩卖原始象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调查人员称，中国南部的水东镇是走私非洲象牙的集散地。偷拍视频显示出一系列供象牙展示的秘密场所。约80%运往中国的象牙要经过水东镇。
这个小镇可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非法象牙交易基地。2014年，我们头一次在坦桑尼亚偶然发现他们的踪迹。这个国家已经在5年内失去了一半的大象，是整个非洲降幅最大的。
随着坦桑尼亚开始取缔象牙走私，这些团伙转移到了莫桑比克。调查人员偷偷录下了其中一个走私者描述如何从莫桑比克的港口蓬巴运贩象牙。
这蓬巴那里什么都可以，那个清关，就是海关那也有一份他的钱的。我们走一批货，一个货柜给他钱，你看见了？一分钱。
是啊。
调查人员说，有证据显示走私活动没有受到惩罚。
有时也会出现象牙被查获的情况，不过他们从没被逮捕过。他们把这些被查获的象牙当作业务支出。
这个月初，香港当局已没收价值1000万美元的象牙。 中国政府计划在2017年底禁止此类交易，但是濒危物种大会前首席执法官约翰·塞拉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对走私贸易的聚焦过多，对涉事的犯罪分子的监视不够。
在我看来，这其中会有投机买卖，毫无疑问还有洗钱活动，这是更加棘手的问题。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是目前各个形式犯罪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很多野生动物走私活动的主力军，你需要一个精密的执法机关对付他们。
没错，除了象牙惨遭毒手之外呢，犀牛也难逃厄运。一个叫做大象行动联盟的动物保护组织周二发表报告说，虽然中国呢从1993年以来就开始禁止犀牛角的生意，但境内呢有大量走私非洲犀牛角的非法活动，并且呢很可能是通过山路或者是港口从越南走私到广西或者是云南省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我们将现场交换给演播室包容。
好的，谢谢记者莫菲的报道。社交软件 WhatsApp 在中国的用户报告称，自7月17日开始，广泛出现了服务被干扰的情况。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全球将在7月19日在网上举行公祭活动。有人就认为 WhatsApp 在此时遭遇了封锁，或许与这一事件有关。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当局正在调查上周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澳大利亚妇女的事件。来看报道。
死者是马上就要成为新娘的瑜伽和冥想教师贾斯汀·达蒙德。上星期六晚，他向紧急电话接线员报告说，当时可能正在发生性侵案件。警车赶到后，他在自家后面的小道被打死。达蒙德今年40岁，出生在悉尼。当地媒体报道说，他当时站在警车旁边，一名警察从副驾驶座位开枪击中他的腹部。开枪警察的身份已经公开，他是索马里裔的穆罕默德·努尔。明州刑事逮捕局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星期一，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长贝特西·霍奇斯说，枪击事件令他伤心，有很多问题需要找到答案。
这是艰难和挑战的时刻，我们此刻所知道的事实很少，我们大家都想了解更多情况，我本人也想了解更多情况。我呼吁刑事逮捕局尽可能地跟我们所有的人分享信息。
达蒙德的未婚夫唐恩·达蒙德星期一对记者讲了话，他也希望得到答案。
大家知道，是贾斯汀星期六晚上打911电话报警说，他相信附近正在发生性侵事件。悲哀的是，警察赶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执法部门几乎没有向他的家人和我提供任何额外信息。我们失去了最亲爱的人，我们急于得到信息。
警员努尔是索马里裔美国人，2015年加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他和他的搭档都被休行政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秋天召开。那么，目前舆论的关注的焦点是19大结束后的19届一中全会上中国最高层的人事安排，而不是经济政策。长期研究和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中共过去几十年来依靠保持经济增长来维持执政合法性的道路，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中共的19大是今年秋天可能马上就要开了。那么现在可以说整个的国际舆论所关注的是这个中共高层的这样的人事的安排，根本不在这个就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政策，特别是不在这个经济政策这个方面。为什么这样说？
我看还是有两个原因，因为中国政府每5年的那个所谓领导班子调整，对中国的政治甚至对国际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年呢，又碰到一个就是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就是提前5年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关键时期，所以大家都在观察是否今年在19大 就是说十九届十一中全会上会有新的接班人出局，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出面，这是人家所关心。另一个原因呢，还是就最近一个阶段吧，中国经济从数字上来说表现还是良好，它的那个汇率也相对稳定，那么这样呢，人家感到中国经济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呢，注意力就不放在经济上面，而是放在政局上面。
嗯，那么中国的经济在最近的这几年呢，最近这可以说有两年，就是特别是这个增长方面呢，在正在放缓，那么这也引发了很多这个一些经济分析人士的一些担心。那么可能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人来说，可能对这种经济放缓的这种担心呢，可能还是会可能会就更大一些，就是担心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个经济增长上不去，那么就是似乎这个政府的这个执政的这种合法性，那么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那么你作为你本人是怎么观察中国经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处于就是说一个很艰难的调整过程当中，自从2011年以来，就是过去六年当中，中国经济增速差不多下降了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它以前是10%左右的增长，现在就是7%都不到，这个降速是比较大的。那么就是说，在短期呢，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去杠杆，因为中国经济体总体的负债很高，大概是 GDP 的260%到300%之间，具体数字大家都在就是说都在就是一个估算了。那么长期来讲呢，它还是一个结构调整，因为它以前的经济的主要的增长点现在都失去了所谓冲劲，从出口也好，投资也好，消费也好，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在就是中国短期它不能进行所谓去杠杆，长期它不能做结构调整，那么以后经济的增长是很成问题的。
嗯，你刚才谈到的就是最大的这个短期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去杠杆，能不能说的？
去杠杆就是说把它的负债率给降下来，因为中国它作为一个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啊，它在就是发展中国家当中，它负债是最高的。一般就是来说呢，你只有是发达国家，它可以有更高的偿债能力。就像美国，它可以负债率总体经济负债率可以超过300%、350%都没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就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里现在就中国的那个负债率总体负债率靠近300%，这就已经说明就是偿债能力长期是有问题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它的那个负债率是最近8年当中增加了1倍，在就是2008年，中国的负债率是140%左右，现在到260%到300%之间，大概是280%是差不多。那增长一倍呢？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就是说短期负债增长那么快，它肯定有大量的坏债隐藏在银行系统当中。那么如何清除银行体系的坏账，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个问题。
嗯，您刚才说的这是中国的经济的这样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那么制约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呢？
长期增长因素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把中国所谓增长模式改变，因为中国一直以前是靠所谓投资增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投资那么多，就是中国每年的所谓投资是 GDP 的45%左右，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你看中国是差不多11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经济，它每年要投入差不多5万亿美元这种就是投资，它完全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那么这种长期下去呢，它肯定是就是说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因为投入越多，它如果说没有需求，那么它就会产生产能过剩的问题。像中国现在就是有普遍产能过剩，就是它有许多工厂，许多基础设施，它实际上是不能再有效利用。如果说就是说中国它进行经济调整， 以后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靠投资，而是靠消费，就像美国这种，它是可以持续增长。那么这一转型过程呢，很困难，特别是要就去掉一大批那种所谓叫僵尸企业，同时呢要减少国家在经济体经济生活当中的作用，这都是很痛苦的政治决定。中国政府在过去五年当中说的很多，但是做的很少。
说到这个就是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这样的结构啊，你刚才说到在过去的五年中国政府说了很多，实际上在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年，实际上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执政的时候，温家宝就提出来了要拉动内需，拉动内需。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这样的所谓的这样的调整和努力，就有没有一点点的改观？
改观还是有，比较缓慢。最大的改观呢，是就是说中国它那个经济结构啊，以前是偏重制造业工业，就是以前是超过50%的 GDP 是由工业产生的，现在呢超过50%的 GDP 是由服务业。那么这个调整呢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就是中国的消费仍然过低，就是还是就是说不管你怎么算，还是低于50% GDP 的50%，健康呢应该是在60%左右，但要调整到就是那个还要增长10%，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大量的减税。就因为中国这个经济体当中，政府的掌握的资源太多，那么就是家庭掌握的资源太少，那么这样呢就引起就是说政府消费，就政府投资过多，许多都是无效投资，家庭呢又没有钱来足够的消费。另外一个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我刚才没提，它除了经济结构之外，还是中国很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因为你一旦当一个社会收入不平等呢，他就是说没钱的人他是没钱消费，但是有钱人呢他消费能力有限，这样呢也是限制了所谓最终需求，那么使经济增长没有活力。
那么中国的经济目前的这个减速还有这个表现呢，可能也有一些不佳，在你看来对于中国政治所产生的最大的冲击会是什么？
近期这个冲击还看不出，因为那个就是中国政府还是靠所谓那个信贷增长，就是靠印钱来保持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就是投资那么这在就是今后两三年可能还能撑过去，但长期呢这就会造成很大的恶果。如果说中国不搞经济调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中国它如果说要长期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它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短痛阵痛，就是要有大概三年左右的这么一个经济衰退，就是把所有的水分泡沫给挤出去。但是中国政府至少到现在他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他不做这一点，那么很有可能中国会进入一个长期衰退。长期衰退如果说5到7年甚至7到10年，就所谓就失去的10年，那么这样就会对中国整个政治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就是共产党靠经济发展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合法性，这个战略会就是说没有就是会由此走到那个死路一条了。
敏欣，最后30秒的时间，就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你个人的评估？
我个人评估认为，就是说这归根到底，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都提出很好的答案，但是呢，中国政府到最近为止，他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所以呢，没有采取那种措施。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克服这种政治困难，那么中国经济以后的前景并不是那么明朗。
好的，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悼念刘晓波，并谴责中国政府。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去世在某国国会引起了反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独家专访，谈到了国际社会未来的任务以及如何延续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请看张佩芝九岛的采访报道。
Congressman Smith, thank you so much.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谢谢你请我上节目，也谢谢你持续把真相传播出去的努力。
The Chinese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刘晓波，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去世。您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刚才并就刘晓波悲剧主持了听证会。您如何形容您现在的情绪和想法
？Well, it's a time of great sadness that a man of his caliber.
这是一个让人十分悲伤的时刻，一个像刘晓波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去世了，他的妻子也受了很多苦。就像今天出席听证会的专家所说的，刘晓波被关押等于是被判了死刑。我们不认为中国政府为刘晓波提供许多医疗服务，让他能早期发现肝癌，诊断后他得到了什么协助，他得到了什么癌症治疗服务，他服用什么样的药物，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完全是和平的，他清楚地阐述说我没有敌人，他希望让中国和平转型，尊重人权和民主价值。就因为这样，他被判处11年徒刑，妻子也被软禁。这是个残酷的压迫，这撕开中国独裁的面具。关于他的合法性、野蛮性、残酷性，他们在光天化日、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情况下，如此虐待一个这么伟大的人，我相信这件事会让国际社会转向关注中国人权。过去说要转向亚洲，主要是经济考虑，我们现在要立刻转向人权，要求中国尊重普世公认的人权价值。虽然他们说有这么做，但其实没有。
您和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政府寻求刘霞的自由，让他不要再受到非法软禁。在接下来几天，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
？Days, what needs to be done?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our hope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did,
那是个很好的问题。川普政府明显表达希望中国政府能让刘晓波和刘霞及家人到美国或德国或他们选择的国家进行治疗，但并没有成功。我们现在必须加倍努力，让像刘晓波一样勇敢的刘霞能到美国或其他自由国家，这是我们的呼吁。我们会坚持要求和推动，我相信川普政府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不断要求，直到得到成果。
刘晓波在海外是最知名的中国异议人士，但不幸的，在中国由于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很多人并不知道刘晓波。您认为他的去世将如何改变、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努力
？Well, I think and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what you do.
很大程度上，由于你们的工作，中国国内有越来越多人不只知道刘晓波，也知道中国政府普遍侵犯人权的情况。我们不是只要看经济，不是只要赚钱，我们也要自由。我们生活的氧气就是个人自由，对人权的尊重，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记者能撰写关于真相的文章，不是由北京当局提供的各种教条。我想会有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一点。在今天听证会上，证人之一林佩瑞教授提出很好的一点，200年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施行酷刑的人，谁做了残暴的事情，他们会记得那些希望的明灯，会记得那些捍卫中国人权的英勇男性和女性。天安门事件应该告诉世人，中国人民希望得到自由，但他们的政府没有给他们自由。美国的制度有缺点，但我们有修补的办法，我们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国会，有参议院、众议院，我们有总统，我们有选举。我们的领导人不断更换，从共和党到民主党，民主党到共和党，中国人民应该也能得到这些。
So Congressman Smith, you've been in the Congress.
您在国会已经担任了37年的议员，您过去30多年来是全球人权的捍卫者，是什么动力让您不遗余力地捍卫全球人民的人权与自由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Nobody ever asked me that, or hardly ever asked me that. What motivates me is my faith.
没人这么问我，或可以说几乎没有问过我。我的动力是我的信仰，我是基督徒，我强烈相信我们必须保护他人，因为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这是我们要做的。我尊重所有的宗教，我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就是要尊重所有的宗教，要确保人们有信仰的自由。但对于我来说，我的动力是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圣经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训诫，比方说，他说，你如果帮助我的弟兄中最弱小的一个，你就是帮助我了。 所以耶稣把自己比喻为一个在人群中穷困的人、弱小的人，或在劳改营里的政治犯。当你帮助这些受苦的人的时候，你就如同在帮助上帝了。这是我的灵感来源，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动力，包括我的好友弗兰克沃夫，我的很多助理也是如此。我们有更多的同情心和爱心，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告诉大家你们要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圣方济各有个名言，他说我们要传扬福音，但只有在必要时才用语言传扬。
谢谢您，史密斯议员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谢谢你。
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退伍军人常常会受到战后心理综合症，也就是 PTSD 的困扰。美国的医生们正尝试利用虚拟现实这一新的科技来治疗这个给很多退伍军人带来长期病痛的心理疾病。
战争带给军人的不单单是身体上的伤害甚至死亡，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最常见的是战后心理综合症，又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它会让战争的阴影在患者心中挥之不去，让患者长期处于忧郁、焦虑或者反应过激的心理状态中。它不单单让患者非常痛苦，也给患者家人带来长期的精神压力。最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南加州大学创意科技学院利用虚拟现实这一新科技治疗战后心理综合症，取得一定的疗效。
战后心理综合症的患者通常生活会很受限制，他们会情感麻木，因为有情感就会有痛苦。我们试图做的是让患者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回到那个曾经给他们带来心理创伤的地方。他们回到那里，但威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想帮助他们回到过去，面对并消化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回忆。他们回到那个现场，即便一开始很困难，但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多次重复，患者的焦虑就会开始消散。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做消退性学习。
瑞兹奥医生把这种通过虚拟现实来进行辅助治疗的心理疗程叫做勇敢的意识。
从一开始的4个虚拟场景到现在的14个虚拟场景，我们已经在100多个地点开展了这种治疗，有退伍军人医院、陆军医疗中心、空军诊所以及大学诊所等。我们想把心理学界、医学界还有社会工作者们快速带进21世纪，把这些我们知道行之有效的更好的工具交给他们。
瑞兹奥医生呼吁，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可以大胆地寻求帮助，因为新的医疗手段就在身边。美国之音月城报道。
下面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继美国参议院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星期审议通过了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其中要求五角大楼评估美台军舰互访停靠的可能，结果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充分认清上述法案有关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不要开历史的倒车。为什么美国国会会在此刻选择推动扩大美台的军事交流呢？这项计划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美台军舰的互访和停靠对于台海两岸又意味着什么？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